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是看列王记上第八章，这一章圣经主要就是圣殿建造完成以后，他们所罗门王就带着全国的百姓来举行这个献殿礼，所以这整章就是记载他们献殿礼的一个过程。所罗门王他一共花了八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在第六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是他在位第十一年的第八个月。但是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记载他们来举行这个献殿礼的时候，说这个时间是以他念月，就是七月。所以圣殿建造完成是所罗门王十一年八月，但是这里献殿的典礼却是七月，所以最可能的乃是所罗门他在建造圣殿完成以后并没有马上举行这个献殿礼，他刻意等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等到第二年的七月。七月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有好几个以色列人大的节期都是在七月，第一个就是吹角节，七月一号，然后七月十号是赎罪日，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罗门王他就选择了祝棚节来作为献殿礼的这个场合。为什么所罗门刻意要选择祝棚节呢？这个祝棚节我们可以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每一年当中一系列的节期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期，而这个节期又被称为是收藏节，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把农作物特别是葡萄跟橄榄他们的谷物是在四月春天的时候收割节的时候就已经收割了，但是葡萄跟橄榄是到这个时候到收藏节的时候葡萄跟橄榄已经收割完毕了。同时这个祝棚节也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神带领他们，神救赎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砍下棕树枝还有各样美好的果子各种的树枝搭盖棚子，在过节的期间他们住在棚子里面，就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是住在棚子里面。这就是表明说整个以色列国的生命乃是依靠神的救赎。不但如此，在申命记第三十一章，摩西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的地方对于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对他们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也吩咐他们说以后每七年的最后一年的祝棚节也要在会众面前来诵读这个律法书，来跟神更新他们跟神之间的立约关系。所以很可能基于这些理由，所罗门他就等候一直到了祝棚节才来举行这个献殿这个典礼，因为这个时候全国都会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来欢庆这个节日。那么所罗门王就利用这个机会使得全国的人可以齐心的来把圣殿分别为圣归给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来更新他们与神立约的关系，再一次把他们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整个献殿的典礼。这个献殿的典礼首先我们看见作者描述是有哪些人来参加呢？这里描述在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里包括以色列的长老，包括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包括以色列的族长，包括祭司立位人，还有包括全国的会众，也就是说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当然所罗门王是在这个献殿礼中是由他来带领主持这个献殿礼，所以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不但如此，作者在这里一再重复用所有的支派首领，所有的族长，所有的长老，还有所有的百姓， 这个强调就是要 表现出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献殿典礼是同心合意的，而且是一心一意的。所以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人，没有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今天家里有事情我不能来，对不起我今天朋友来我必须要带他出去。他们就是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来参加这个献殿典礼，所以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场面。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很难得看到这样的场面，大多数的时候如果教会有一些活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人说他有这个理由，那个人说他有那个理由不能够来。但是在当时他们献殿典礼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他有任何事情他不能来参加，所有的人他们同心合意的一心一意的一起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要把这个圣殿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么这个献殿礼首先是要把约柜从大卫城运上来，运到这个圣殿。那么圣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你如果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圣殿的地势是比较高的，我们就称之为圣殿山。那么大卫城是大卫首先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攻取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区域就叫做大卫城。所以这个大卫城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位于圣殿山的南边，而且是在吉伦西旁，也就是说俯瞰这个吉伦西。所以圣殿山以南就是大卫城，而要把约柜从大卫城运到圣殿山其实是一个很短的距离，并不是很远的一个距离，不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首先就把约柜要运上去，因为当大卫做完以后，他到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中去把约柜要运到大卫城，但是他们第一次所用的方法不对，以至于神击杀了一个人叫乌撒，所以大卫就不敢把这个约柜再带到耶路撒冷，就放在厄别以东的家，放了三个月，神祝福厄别以东和他全家，大卫就欢欢喜喜的去把约柜带上来。这一次他们用正确的方式，是用肩膀来扛抬这个约柜，那么带到大卫城，然后就放在帐篷里面，一直到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圣殿，他们就把这个约柜从大卫城的帐幕把它搬到这圣殿。那我们看见当他们搬这个约柜的时候，他们所罗门跟所有的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物，数目是不可胜数。大卫在把约柜从厄别以东家搬到大卫城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抬约柜的人每走六步，大卫就献上牛跟肥羊为祭物，这是一个欢欣一个敬拜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把这个约柜从大卫城运到圣殿山的圣殿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在约柜前献上许多的祭物，数目多得不可胜数。这就是表明他们是何等尽心尽意的在神面前来奉献。好，所以这个约柜就被带到圣殿，然后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圣殿分为两个部分，最里面是至圣所，是正方形的，然后外面放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祭坛香坛是属于圣所。那么所罗门造的圣殿在至圣所里面有两个金色的基路伯，非常大，每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中间两个翅膀相接，另外一边的翅膀就是碰到这个圣殿的墙。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带到圣殿的至圣所，就放在这两个金的基路伯下面。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约柜是什么样子，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然后里外都包上金子。那么这个约柜的上面，神吩咐摩西要造一个施恩座， 在这个施恩座的两头也是同样坐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要伸开翅膀来遮盖这个施恩座，就是一块板啊。这两个基路伯在这个施恩座的两头张开翅膀遮盖这个施恩座，然后这个施恩座要放在约柜的上面。那么现在约柜被抬到至圣所，也是放在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就遮盖约柜。那这样子是的象征是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基路伯是非常高贵的天使，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是称之为四活物，到第十章就称之为基路伯。而基路伯常常是跟神的宝座和神的统治、神的治理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是在神宝座的房间有这个基路伯。因此这样的一个象征，约柜上的施恩座有基路伯，以及约柜在基路伯的遮盖之下，这个象征就是表明神统治的同在。不仅是表明神的同在，是表明神统治的同在。所以就显出这一位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极其他是拥有极其可畏的这个尊严、威严和圣洁，是令人极其可畏，要令人起敬畏，极其可畏惧的威严跟圣洁。所以他们就，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我前面说，为什么第一次大卫他们抬约柜的时候，他们不是用抬的，结果放在牛车上的时候，牛失前蹄，这个约柜就要倾倒，于是乌撒伸手摸着约柜的时候就被击杀。因为这个约柜是表明神统治的同在，是要显出神那种极其可畏的威严跟圣洁。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因此把这个约柜放在至圣所，而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而这两块法板就是在西乃山神所写的，把十条诫命写在这两块法板上。因此这个法板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永久的见证，因为神把以色列人拯救脱离埃及，神对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他们怎么样来做神的百姓呢？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呢？神的恩典就把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按着律法的规定，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这样子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这两块法板就很严肃地提醒了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好，因此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献殿典礼，首先第一件事就把约柜，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在这个会，他们同时也把会幕和会幕的器具都抬上来，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圣殿里面所有的陈设基本上都是新的，也就是说原有的这些会幕的用具基本上可能就是把它储存起来了，因为所罗门已经做了新的灯台、新的金灯台、新的陈设饼桌子、新的祭坛等等，其他所有的都是新的，唯有一样东西是原来在西乃山建造会幕的时候所建的，那就是约柜。所以这个约柜就是神统治的同在，因此他们就把约柜带到圣殿的至圣所。当他们把约柜放在至圣所之后，云彩就有云彩充满了整个圣殿，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着就说来尽他们祭司的责任，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殿。这就跟当年摩西他把会幕建造好，然后把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耶和华的，也是云彩覆盖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帐幕，所以摩西也是不能够站立在神面前。那这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神的同在，神的云彩充满了这个帐幕，乃是表明神的同在。因为云彩在圣经的里面是神属天荣耀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会看见耶稣他说 他大祭司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你说的是，然后他说什么，你要看见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要驾着云彩降临。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驾云彩而来，他升天的时候也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其实这是一种象征，而这个象征本身是象征神属天的荣耀。所以云彩遮盖帐幕就表示耶和华他以这个会幕作为他的居所，因此在这时候把约柜放在至圣所的时候，同样云彩遮盖整个圣殿，神的荣光充满在其中，也同样是表明显明耶和华以这个圣殿作为他的居所，表明他悦纳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所以当所罗门看见这个景象，看到耶和华临到这个圣殿，他就以非常敬畏的心做出一个回应。所罗门就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罗门看到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他就用敬畏的心做出一个回应，他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诗篇的十八篇，这诗篇十八篇的十一节说到，耶和华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所以这也就是说，耶和华他是以幽暗作为他居住的所在啊，他是以水的黑暗跟密云的黑暗这个厚云作为他四围的行宫。这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住在幽暗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他以密云来遮盖自己，或者说他被遮盖在黑暗的密云之后，而他在那里是他的百姓或者说是人不能看见的。所以这是神以一个奥秘的方式来把他自己显给他的百姓看，乃是要表明神的本质和神的道路是远超过人类所能够明白的，所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告诉摩西说他要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然后神就降临在西乃山上，有雷轰，有闪电，然后有什么，有密云，当然有脚声，还有火焰，这个火焰好像这个烧窑的这个烧着的窑一样，是片山就充满了这个火的烟，但是呢有密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战惊，他们远远的站立，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进入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就是有密云遮盖这个黑暗。我们知道今天要下雨，这个密云遮盖的时候天地都变得黑暗，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所以神是以这个方式，这个奥秘的方式来把他自己显给他的百姓看，目的是要表明他的本质，神的本质和神的道路是远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但是神虽然说他居住在幽暗之处，所罗门说，他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成为你永远的住处。当所罗门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表明神他以这个圣殿为居所的时候，所罗门知道这位自我隐藏的神现在竟然愿意在地上与人同住，而且直接跟他的百姓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所罗门就以敬畏的心发出这样的一个回应，神他虽然是至高的，是超然的，但是他选择他要在地上，要住在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中间。好，因此所罗门接下来他就为百姓祝福， 当然这是 一种属于祭司的角色，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们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看所罗门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基本上是以赞美神来表达。那我们说这个赞美神怎么可能是对百姓的祝福，因为当他赞美神的作为，而神的作为本身乃是要叫神的百姓得福，所以所罗门就以赞美神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对 来表达他对百姓的祝福。那么他怎么样，他开始就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所罗门赞美神的信实，他赞美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说了神的信实主要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不是神的信实是我向他求什么他一定会按我要的来为我成就，神的信实是他自己的旨意他一定会绝对不落空，他的应许他的旨意他一定会亲手来成就，这是神的信实。所以所罗门就称赞神的信实，他说他亲口向大卫所应许的他也亲手成就了。这里所罗门用的描述方式很特别，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这是要表达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成就他口中所说出的话。正如诗人所说的，他在天上地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行事，所以他亲口应许，他亲手成就，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行这一切他所应许的，他口中所说的话。好，接下来所罗门就回顾神所应许的，神应许的，神应许大卫什么呢？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与大卫立约的那一段的经历。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读到大卫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看见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帐幕的里面，他就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他对先知拿单说他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先知拿单说这个意思甚好，你就去行吧。但是这个先知才回头，神就对他说，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他说你要对大卫说，你岂可建造圣殿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我都是在这个会幕是跟着我的百姓到处行走，我什么时候曾经吩咐过哪一个领袖哪一个士师说你要为我建造帐幕殿宇给我居住呢？所以神的意思是，大卫他起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个心意是很好，但是神也要大卫明白一件事情，从神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他一向是以一个移动的会幕来与他的百姓同在，他的伟大，神的伟大和神的超然，使他从来不需要一个殿宇来居住，所以他领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都是以一个移动的会幕来表明他的同在，他是超然的无限的，他不需要住在一个殿宇里面，而且他跟他百姓的关系也从来不是依靠一个殿宇来维系的。但是如果他真的需要一个殿宇的话，他自己会选择一个人来为他建造殿宇。换句话说，虽然大卫提议要为神建造圣殿很好，但是神要让大卫明白一件事情，神在他百姓当中的旨意，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如果要在他百姓当中建造一个圣殿，是神自己来选择人来建造圣殿，并且若是他在他百姓当中要做什么，这乃是出于他恩惠的赐予。所以弟兄姊妹，这种观念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难明白，我们都觉得说，你看这个人他为神，他愿意这样为神摆上，为什么不可以？错了，神他是神，他也是教会的主， 他要在他的百姓中，他有他的旨意，在他百姓当中要施行什么样的旨意，他有绝对的主权。而且如果他要在我们当中做什么，那是他恩惠的赐予，是他恩典的赐给，不是我们该得的。所以虽然大卫想要为神立建圣殿是很好，但是神要大卫明白这件事情，他说你岂可为我建造圣殿，我曾经吩咐任何人为我造殿吗？所以虽然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是神所称许，但是神的旨意却不是要大卫来建造这个殿，乃是要大卫的儿子来为神建造圣殿。所以先知拿单就告诉大卫说，他不可以为神建造圣殿，而是神要兴起赐一个儿子给他，让他的儿子接续大卫做宝座，那么这个人才是为大卫建造圣殿的。因此所罗门他就回顾这一段当初神与大卫立约的一段历史，于是他就称颂神说，现在耶和华已经成就他所应许的。怎么样成就呢？首先耶和华使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的位上，照着神所应许的赐给大卫一个儿子。第二个，神也照着他所应许的，是由这个儿子来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现在圣殿已经建造完成，所以神确实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了。但是最后所罗门还附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了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他提到这个圣殿有神的约柜在其中，他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一个处所，神统治的同在借着这个约柜向他的百姓显出来。而在这约柜里面有这个约，就是这两块撒板，乃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一个见证。因此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个人在他们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责任。好，接下来我们看见所罗门就开始他献殿的祷告。我们会发现他祝福也好，他祷告也好，他都是以颂赞为开始，也就是说以赞美神为开始。所以当所罗门他在会众面前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他向天举起两个手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他直接对神发出这样的颂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可比你的。所罗门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是用一颗冰冷的心来叙述一种神学的事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用一颗满意的心来向这位神发出颂赞。当他看到神以他的恩典用云彩来充满这个圣殿的时候，表明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当他想到神照他所应许的信实的成就了他给大卫的应许，让所罗门能够建造一个圣殿，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百姓可以敬拜神的地方，所罗门的心大大的被激动。所以从他满意的心，他发出这样的颂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为见到神的荣耀，经历神的信实，我们从心里面涌出这种对神的颂赞？我们唱诗歌真的是不冷不热，我们的诗歌是有，我们唱是有口无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差遣你的爱子来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的话就是像是一个机械似的，是冰冷的，在那里叙说一些神学的事实。但是所罗门他是用一颗满意的心在神面前来献上这样的颂赞。今天的教会在赞美是非常的贫乏，我们即使我们每逢祷告的时候，即使有赞美，可能说一句两句我们就开始祈求了，
想大家以后可以注意看看，很难，我们不晓得怎么赞美神，或者我们最多也只是感谢神，感谢神你医治我的疾病，感谢神你保守我，让我在这个车祸里面身体没有受损伤，最多也是感谢。我们多少时候是以神的荣耀、神的美德和他大能的作为，我们以此从心中满意的，因为看见这样的荣耀，我们从心中满意的来颂赞神，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是一种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神的爱，同时是充满了谦卑顺服的心，在神面前对神发出这样的颂赞。那这是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以赤诚的心，以热烈的情感，以敬畏降服的心，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在天上地下有何神可以比你呢？接下来所罗门他就继续的赞美神说，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是反映生命记第七章神说他在天下万国中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就劝告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诫命，他说你们要记得耶和华他向那些守约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是他向那些不遵守他诫命的人他要施行刑罚。那么所以神在这里所罗门再一次赞美神的信实，因为神跟他的百姓立约，这个立约的爱本身就是表明神要信实的来供应他的百姓，来引导他的百姓，来保护他的百姓，但是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他的百姓必须要，他们要履行这个条件才可以享受神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他们必须要尽心行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要遵守神的诫命，那么神就会向他们守约施慈爱。而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就成为这个最好的说明，大卫一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行在耶和华的面前，因此耶和华就按他给大卫的应许，他向大卫守约施慈爱，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但是神给大卫的应许虽然已经开始成就，前面像所罗门所说的已经有一个儿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为神的名建造了圣殿，但是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所罗门接下来就祷告祈求耶和华继续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人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所罗门就祈求神继续来成就他已经开始成就的这个应许，虽然神已经让所罗门坐在这个位上，但是神应许大卫说，如果你的子孙遵守我的命令，那么就断不缺乏人坐在你的宝座上，这个大卫求神能够继续的来成就。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这应许的成就同样的在一个条件之下才能够成就，那就是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一样，像大卫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尽心尽性尽意的行在神面前，在这个顺服的条件之下，神的应许才能够得以完全的来成就。无奈我们看见包括所罗门在内，到第十一章所罗门被他一千个妃嫔引诱，他的心就转离耶和华去拜各样的偶像，包括所罗门在内，日后大卫所有的子孙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像他们的父大卫一样，这样子的尽心去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以至于神的应许一直不得以成就， 这就指向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唯独这位弥赛亚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只有这位弥赛亚他才能够使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实现。但是所罗门他的祷告就祈求神按他所应许的来成就。那么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当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神的应许，大卫第一件事情他的反应也是到圣殿里去祷告。我们看见所罗门和大卫都为了神所应许的来向神祈求，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并不是自动就成就，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与神同工，要我们来借着祷告让神他所说的话能够成就，能够实现在地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读到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带入我们的祷告。我们读到说耶稣还要再来，你有没有求神说，主啊我愿你来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我有，我常常在半夜醒过来为这世人为自己为教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的时候，真的是知道说这些问题唯独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完全解决。所以从心里面发出很深的呐喊说，主啊我愿你来，因为他应许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好，那但是接下来所罗门就开始他进入他的献殿的祷告。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见到这个殿，神的云彩充满在殿中，表明神以这里为他的居所，他愿意在这里与人同与他的百姓同住。但是所罗门很深知道，神的住在圣殿中跟我们人住在房子里是不同的，因为这一位神是超然的，是无限的，整个浩瀚的宇宙都不足以容纳他，那更何况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这位神他是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所以所罗门他首先就声明说，他建造这个殿并不是要把这么伟大超然的一个神限制在一个地方，他建造这个殿乃是要使得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亲近神。所以接下来所罗门就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所罗门他知道神在地上的居所乃是表明他在这里与人同在，神是超然的，但是他也愿意在地上在圣殿中与人同在，让人可以在圣殿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而神呢他必在天上垂听。你看他这里是说你在天上垂听，他不是说你就在地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在天上垂听，所以表示他知道神是超然的，但是这个圣殿乃是人可以在这里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可以在天上垂听。而所罗门他说，当我们向你祈求祷告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所罗门祈求神垂听什么祷告呢？那些真诚在神面前悔改的人来到这个圣殿，他们向神做出悔改的祷告，求神垂听并且求神赦免。所以所罗门这样的祈求就表明建造圣殿真正的目的是为我们人类 真正的需要。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圣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人真正的需要。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他们借着献祭，借着悔改的祷告，神垂听，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只有在他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来与神相交，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圣殿乃是罪人得以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的所在。借着这个圣殿，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得着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悔改的祷告，可以得着他的赦免。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亲近他，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所以接下来所罗门他就举了七个祷告的范例，也就是说七个范本啊，一个七个例子。在这七个范本当中，其中有大部分都是以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生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作为祷告的背景。换句话说，利未记二十六章跟生命记二十八到三十章是什么呢？其实这两部分的圣经是类似的。那么这两段的经文都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神说明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们就可以蒙神的赐福。所以神就说明有哪些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很特别，如果大家看这两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神说明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就可以蒙以下的福，但是神却用更大的篇幅来叙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那么就有以下的咒诅和灾祸会临到他们。而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当神讲到他们不遵守神的话，有以下的咒诅跟灾祸临到的时候，神也说明一件事情。神说这些灾祸临到乃是神要刑罚他们，而刑罚的目的乃是要令他们悔改。如果灾祸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的话，那就会有更大的灾祸会临到他们身上，而最终最大的灾祸就是他们要被掳，离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被分散在列邦之中。但是神也应许他们，如果他们到了所分散的列邦，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他们的心谦卑，来到神面前悔改，恳求神赦免的时候，神也必赦免他们的罪，而且要把他们再带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这应许之地。所以所罗门所列举的七个祷告的范例当中，其中有四个都是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就来看看所罗门所举的这七个祷告。第一个，他说你的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来到这个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说有人若得罪邻舍，那就有人叫他到耶和华的殿的坛前来起誓，也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这是什么意思呢？人若得罪邻舍，换句话说，有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得罪了他的邻舍，他的邻舍就来控告这个人。但是这个邻舍来控告这个人的时候，没有实际的见证人来证实他的控告，于是有人就告诉这个被控告的人说，那你就到耶和华的殿的坛前，指着耶和华起誓，表明你的无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罗门祈求神说，祈求神垂听，然后垂听这个启示，然后祈求神来施行公义的判断，定恶人有罪，刑罚他，但是 并一人是善的赏赐他。那么所以所罗门这个祷告本身一方面是求神维系他的公义，但是所罗门所更关心的还不只是神的公义，他更是要确保人在神面前指着人的启示，指着神的名启示，能够正确的来被使用，不至于轻轻忽忽的被使用，以至于轻看了耶和华的圣洁，就是这个启示不能够轻忽的在神面前轻忽的启示。所以如果他明明是有罪，可他却轻忽的来启示说他是无辜的，神说所罗门求神一定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一方面维系神的公义，但是更重要的要叫人不要轻看耶和华的圣洁，要把在神面前的启示正确的来使用，不可以这样子轻忽的使用。好，然后第二个，你的名如果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里是神的百姓被仇敌打败，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利未记所说，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话，其中一个刑罚就是他们会败在仇敌的面前。但是他们能够得到恢复得到赦免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归向你，归向神的意思就是悔改，因为悔改这个字我们说过是180度的转向，他们得罪神悖逆神，现在归向神，他们不再悖逆，归向转向耶和华顺服他，这叫归向神。所以这就是悔改。所以他们要得赦免，第一个他们要悔改，其次他们要承认神的名，承认神的名就是承认神是主，承认神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要完全的降服。既然转向耶和华，转向耶和华以后要完全降服在耶和华的治理君权君王的治理之下。第三，要在这圣殿祈求祷告，所以第三要献上认罪悔改的祷告，若是如此，神就会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们，使他们归回他们列祖之地。第三，如果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如果他们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而且把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也降雨在他们的地上。所以这又是按照神在申命记跟利未记的应许，当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神会叫天上闭塞不下雨，也就是说有旱灾会临到他们。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不像以前在埃及，尼罗河两岸都是平原，他们可以用水车灌溉，在巴勒斯坦是有山有谷之地，他们唯有靠神降下雨水才可以有收成，农作物才可以有收成，所以神刑罚他们就降下旱灾，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那他们怎么可以得到赦免呢？怎么 得到恢复呢？条件跟前面的是一样的，这里说他们要向此处祷告，这个次序是反过来，先是向此处祷告，然后呢承认你的名，然后离开他们的罪。离开他们的罪就是原文就是 turn from， 转离他们的罪，所以就跟要转向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从正面跟负面来表达。所以一样要悔改，要服在神的降服于神，而且要向神祷告，那么神就会垂听，而且神也会把善道指教他们，也会降下雨水。然后我们看第四个例子，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
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一生一世敬畏你。那这里列了一连串的这些灾祸，也包括个人的疾病跟灾祸等等，有一些是国中的，国中有饥荒啊、旱风啊、霉烂啊这些，或者有仇敌犯境，也有包括个人的灾祸跟疾病。他说如果有这些事情临到你们身上，也是出于神的刑罚，那么你们以色列中或是众人或是一个人自觉有罪。我们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是，也许是整体觉看见认识自是得罪了神，或者是个人看见自己得罪神。其实在前面两个败在仇敌面前跟旱灾天必晒不下雨，那两个基本上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说是以色列整体的犯罪和整体的悔改。但这里也提到有些时候也提到这个刑罚本身是有时候是团体的，有时候是个人的。但是这里自觉有罪，其实在这里在原文乃是说任何一个百姓，所以这时候不再是以团体的悔改，这里转向一个个人的悔改。前面两个是论到团体的悔改，这里任何百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自觉有罪，所以一方面提到团体的悔改，在这里强调个人的责任。虽然有时候是国中有饥荒，好像这是临到全国的，但是所罗门在这里也要他们不忽略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个人他自觉心中有罪，他心里面悔改，知道人心的神，所罗门说唯有你知道人心，换句话说只有神鉴察人的心。而一个人他心中的悔改是否出于真诚的悔改，只有耶和华神他能够鉴察。如果这个人的悔改是真正出于诚恳发自心中的悔改，那么耶和华鉴察他的心，知道他的悔改，耶和华就会垂听他的祷告，赦免他。这就好像彼得他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就对那些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人，他说他曾经向哥林牛和他全家传福音，哥林牛跟全家在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心中就信了。彼得还没有讲完道，他们心中就信了。而知道人心的神知道他们已经信了，就为他们做见证，在彼得还没有讲完道，就叫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年五旬节神把圣灵赐给这些犹太人的信徒是一样的。所以借这个方式让犹太人知道神的恩典同样因着信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神知道，那么在这里强调是心中的悔改，悔改乃是心灵的，不是外在的，不是口头的，是一种心灵的悔改。等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提到这方面。好，所以呢神垂听祷告而且赦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他们可以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一生一世可以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样的敬畏就会产生对神的顺服，他们就可以免于悖逆神的罪。好，那我们就看第五个范例。第五个范例是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让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的名，都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里所罗门是祷告说，当外邦人看见神在以色列当中，或者神的仆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借他的仆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这个奇妙的大作为的时候，他们的心 就被吸引从远方来到这个圣殿，向耶和华祷告，所罗门求神垂听，而且应允他们的祈求，目的是要让这些天下的万民都可以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的能够认识神，能够敬畏神。而且所罗门加上一句，并且让他们知道这个殿，我为你盖的这个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他很自大，还要知道这个我替你盖的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所罗门的意思乃是指外邦人，他们知道这个殿是称为耶和华的名下，不仅是以色列人可以在这个殿来敬拜耶和华，而且外邦人也同样可以在这个殿来敬拜耶和华。换句话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可以享受同等的敬拜。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后来说，他说耶和华说，这名这个殿是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万民在耶和华的殿中都应当肃静。好，那接下来第六个例子是，你的民如果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和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祷告祈求，让他们得胜。这是以色列人，是神差他们到外地去与仇敌征战，所以这个乃是神的仇敌，所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叫做圣战 Holy War， 是神差他们去，是与神的仇敌征战。但他们去到外地，他们不虽然不在这个圣殿，但是他说在那里他们如果向你的城和你的殿祷告，所以这就再一次表明神并不被限制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如果在他你差他们去打仗的那个地方，他们向这个城和这个殿祷告，求你垂听，而且应允他们，让他们能够得胜。好，最后一个第七个例子，你的民如果得罪你，这里所罗门加上一句，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他向你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如果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如果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为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最后这个祷告是达到最高潮，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以最大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还是一再不肯悔改，于是神就叫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怎么样可以得恢复呢？这里也是一个最高的强调。所以第一个，他们如果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第一个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他们在外邦之地他们认识了自己得罪了犯罪得罪了神，这是第一个，他们必须对自己得罪神有这样的认知。然后其次，回心转意，回心转意也就是悔改，这个悔改有一个悔改的心灵，所以他们不但知道他们的罪，然后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灵，然后恳求主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这里所罗门用这样三重的表达来表明他们认罪的恳切，他不是轻轻呼呼一致说平安了平安了，他恳切的认罪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然后第四，而且你们尽心尽性归服神，归向神，这也是悔改。但是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个悔改是尽心尽意的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最后要向这个地
也就是像这个应许之地，像神所选择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向这殿祷告，也就是要向神祷告。若是他们能够如此，那么神就必垂听，就赦免他们的罪。而且所罗门祈求说，你就叫他们在把他们掳去的人面前可以蒙连续。虽然没有直接说他们就得以归回，但是他们在掳他们去的人面前蒙连续才得以归回。所以古列王耶和华激动他的心，他就下诏说以色列人被掳的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城和圣殿。好，那所罗门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神的百姓，是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然后最后所罗门就做一个结语，他说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啊，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族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从这里最后的结论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他真正关心的乃是当以色列人，无论是君王、首领或者是百姓，当他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垂听，愿神能够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是神从地上万族当中分别出来，也就是说是神所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就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拣选了他们。神拣选他们，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做神特殊的产业。所罗门深深知道一件事，以色列的过去完全是在神的恩典之中，神以他的恩典拣选了他们，神也以他的恩典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神也以他的恩典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他们的过去乃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是基于神的恩典，而他们将来一切的益处也唯独来自于这一位怜悯他们的神。所以所罗门说，神啊，耶和华神啊，你的百姓如果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得拯救，而我们每一天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不断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都是要依靠神，是神来供应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天天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仍然是有许多的悖逆。不但如此，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那恶者。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求神叫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不是不遇见试探，在遇见试探不至于跌倒，怎么能不至于跌倒呢？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胜过，唯有神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好，所以当他祷告完，所罗门就从坛前，他原来是跪着，他就站起来，然后他再一次给以色列人祝福。他祝福的时候，我们看首先又是再度赞美神，而这里是他第三次赞美神的信实。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允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着他仆人摩西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再一次赞美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就照他的应许，他自己亲自来成就。那这里神应许以色列人什么呢？要把平安赐给他们。在申命记十二章，这个平安是指神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而且使他们的仇敌都被消灭，使他们得到世境的平安，他们可以在这里，在迦南地上可以 过安居乐业的日子。那在生命记十二章，这个平安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神确实应许以色列人要在他们前面来消灭他们的仇敌，让他们可以得这个迦南地，可以在其中平安的度日。但是所罗门他看见这个平安不仅仅是他们能够得迦南地作为产业，可以享受迦南地里面一切丰富的物质，也可以过在其中过一个平安和平安全的日子。所罗门乃是看见现在圣殿完成，神正式的住在他的百姓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平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平安，否则虽然有迦南地一切物质的丰富，虽然有外在环境的和平和安全，但是没有神在这一切的中心，那这所有的都是虚空的。真正的平安是耶和华，他立他的名在这个居所，他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住。所以接下来所罗门再用间接的祈求的方式来祝福他的百姓。首先他求神与他们同在，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所以他祈求什么？祈求耶和华继续不断的同在，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丢弃我们，不撇下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今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献殿，神的云彩充满在圣殿，但是他求耶和华继续不断的与他们同在。这个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只有神继续与他们的同在，继续与他们同在，神就能够继续做工在他们的心中，来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来归向神。当他们的心转向耶和华，这样子他们才能够顺服耶和华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摩西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敬虔的生活追根究底，最终我们能够过敬虔生活的能力是来自于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立志行善，去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是神恩典的赐给，是神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的心归向他，转向他。当我们转向神，我们才会顺服，我们就可以去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所罗门说，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第二个祈求，祈求神继续不断每天纪念所罗门以上的祷告，每一天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或者说为他的百姓来辩明。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刑罚他们，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饶恕他们。而这样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地上的万族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没有别的神能够吸引地上的万族也同样的来归向耶和华。这是所罗门第二个祈求的目的。最末了他劝百姓说，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这里存诚实的心，原文的意思是说把你们自己委身。所以最后所罗门就劝勉他们，你们要把自己委身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前面我们刚刚不是说他还祷告说，求你与我们同在，继续不断与我们同在，把我们的心转向你，这样我们就可以遵守你的诫命。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这里所罗门也平衡另外一面人的责任，我们那也是我们的责任，要去顺服神。 那其实我们的责任顺服神本身并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顺服他，你会发现你不行的。我有时候在一些挣扎的里面，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错的，我就一直努力用我的力气拼命想压抑自己去顺服神，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什么样委身，诚实的心去遵守诫命，乃是说我们每当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首先也要转向神，我们来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遵守他的诫命。好，所以最后一个段落就是提到当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和祝福结束以后，所有的百姓跟君王就在神面前欢度祝棚节，他们献了许多的祭牲，有22000牛，有22000羊，有120000，这个数字简直难以想象，以至于圣殿前面的这个祭坛都装不下，所以他们还要把所罗门还要把那个中庭要分别为圣。这个他们献上这么多的祭物，再一次是表明他们是尽心全心全意的来奉献。而在这个祭物里面，他们献上的有赎罪祭也有平安祭，平安祭本身是把一部分血把脂油跟内脏烧在祭坛上，血洒在坛上，但是肉是这些献祭的百姓跟祭司利未人可以吃的，就表明他们这些赦罪的百姓跟神之间可以彼此相交。好，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的献殿过节，本来节期是7天，他们7天到了还意犹未尽，又再过7天，当然这里说第8天所罗门就遣散他们。那当然这个祝棚节基本上本来是7天，后来又加了1天是8天，那所以这里说祝棚节8天可所罗门遣散他们，但是前面又说他们一共庆祝了14天，我想他们就是欲罢不能，所以本来已经是欢乐的一个节期，加上整这个献殿礼就带来更大的欢乐。那我们看这整章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整个中心乃是呼召悔改。所罗门他这个献殿的祷告呼召悔改，也就是留给日后以色列人的神的百姓，让他们知道神所要的乃是一颗悔改的心。在这里所罗门呼召他们悔改，所罗门表明向神祷告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转向神，换句话说就是要悔改。我们知道圣殿确实有献祭的礼仪，这些献祭很多是赎罪祭赎愆祭等等，或者是平安祭素祭，或者是一些感谢祭。圣殿里面虽然有献祭的礼仪可以来替百姓赎罪，而且这个献祭的礼仪也是神所赐的，但是这些礼仪绝对不能够取代真正的悔改以及对神忠诚的顺服。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定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不是一个很喜欢批评论断的人，也不是一个很喜欢拿别人来跟自己比较，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的人。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去祷告，他站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他对神说，耶和华，我不像有些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因为同时有一个税吏也来到圣殿祷告，我不像有些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进食2次，我按时候献上1/10。这个法利赛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显明他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就像刚刚所罗门所列出来的， 首先他的心灵深切的认识知道自己的罪，他的心灵他是深深的看见深切的认识自己的罪，同时他为他的罪深深的感到忧伤，而这种忧伤常常会带来痛切的哭泣。不但如此，他心中立志要转离罪，定义要转离罪，转向神，而他对自己罪的这种深切的认识，就使他在耶和华面前呼求神的怜悯，求神开恩可怜他。就好像那个税吏，那个税吏他来到圣殿的里面，圣经上说他远远站着，他连举头望天也不敢，他低头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认罪本身，我们今天常常把认罪降格变成只是一种理性的，一种冰冷的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不是的。认罪是从心灵里面深切的看见自己得罪神，自己的悖逆，自己拜偶像，自己的骄傲自我中心，一切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 得罪，唯独得罪神，这种认知带来心灵深切的忧伤，这个忧伤带出为自己的罪痛切的哭泣，于是心中定义要转离罪，转向神，就呼求神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罪，让我可以不再悖逆，让我能够顺服。所以每当我自己个人在神面前为我的罪深切的悔改的时候，我常常是不自禁的会在神面前嚎啕大哭，但是我的哭泣不是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如果只是情绪的发泄，哭完了情绪过去了又会固态复明，我心中痛切的嚎啕大哭是因为我看见我得罪神，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悖逆不顺服，我看到我自己里面那种自高自大的骄傲和自我中心，我深切感到我得罪了这位耶和华神，但是我在神面前知道我靠我自己我不能得神赦罪的恩典，我只有来呼求神怜悯我，赐恩给我，来赦免我的罪。不但如此，我恳切地呼求神救我脱离我的罪，因为我真是痛恨，我痛恨我所做的，我痛恨这些罪恶，我不要活在这些罪里面，我要转离这些罪，我要顺服神，遵守神的旨意，可是我发现我里面缺乏力量，我没有力量，我不能，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罪，所以我嚎啕，我哭泣，我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也恳求神向我施恩，把他的恩典给我，让我可以有能力转离我的罪，不再悖逆，能够顺服他。但是所罗门这个献殿不但是有关呼召我们悔改，这更是有关这位以色列所敬拜的神，这位神他是独一的，在天上地下没有可以与他比拟的，他是超然的，但是他愿意在地上与人同在，他是信实的，他向那些向他守遵守他命令尽心行在他面前的人守约施慈爱，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成就他所口中所应许的一切话，他也垂听凡是悔改的人在他面前的祷告，他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先知以赛亚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要归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吧，我们一同来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他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使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今天是圣餐主日，让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我们来到这位耶和华至高的神面前，求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晚餐。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